为教牧同工，讲道是不能避免的一环。
教牧跟讲道又有什么的关系还有重要性呢？
以嘴巴宣讲道，
以生命活出道，
但唯一的真道
只有耶稣基督。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林成牧师主讲，
教牧与讲道。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一次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呢，我们一起学习教牧和讲道。教牧和讲道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神所呼召的仆人，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场合，我想我们总有机会呢，来为神的话语作为出口，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盼望透过这六天的讲座呢，有一些的观念虽然反反复复的提醒，但是带给我们在讲道上能够更加的努力一起学习。那么林成也盼望呢，在祷告的事上呢，祷告的侍奉啊，讲道的侍奉，牧养的侍奉里面，我们在祷告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与主同工。特别想到很多作为神话语出口的传道人，的确讲道是需要花功夫的，研经是需要花功夫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分的努力在神的面前总会有代价，而那个最大的报偿就是弟兄姐妹他们属灵的生命会因着神的话语得着改变。我想这是作为一个讲道人传道人生命中侍奉中最大的成就和喜乐。今天呢，我们来到最后一堂，我们会谈一谈释经讲道的重要和操练，我们怎么样开始操练一些所谓的释经讲道，预备好传讲的信息应该要准备或者说要注意的几个要点。盼望今天呢，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的分享，一起的学习，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的把今天在这里我们学习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中。谢谢主，我们知道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能按时喂养我们。主，我们恭敬的把每一位因着你的呼召成为话语出口权柄的这些传道人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里。主啊，让我们真的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可能有一些难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道不被捆绑。感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位传道人呢说得非常好，他说一篇好的讲道，好的释经讲道，他特别强调是释经讲道，好的释经讲道呢，不只是会感动人呢，更能够喂饱人，喂饱人属灵生命的需要。如果说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那么一个忠心的管家呢，就应该要按时分粮，使人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和更新。那么著名的释经讲道作家华德凯瑟牧师呢，他说今天教会最可怜的光景就是缺乏有能力的，或者说啊，在讲台上缺乏有能力的传道人。他说今天教会缺乏能力呢，他更进一步的指出啊，问题往往就是在于讲台缺乏能力。如果要根治这个问题，那必须什么呢？必须传道人我们肯下功夫，能够传讲有权柄的信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姐妹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无奈吧，或者说一种的叹息。他说哎呀，我们牧师很有爱心，我们牧师很会关心人，但是我们牧师不会讲道，没有办法给我们属灵生命的喂养。那弟兄姐妹， 当然讲到是神所给的恩赐，但是很重要一点，当我们学习这个教牧或者说学习讲到这个关联性这个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啊，感谢主，主给我关怀的恩赐，主没有给我讲到的恩赐，所以呢我讲的不好是合理的。但弟兄姐妹，讲到是可以进步的，讲到透过我们的努力下功夫，讲到一定可以有所突破。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根治今天教会缺乏讲台信息的供应呢，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祷告。我也为每一个作为主话语出口的工人来祷告，求神让我们愿意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能够传讲有权柄的信息。虽然在末后的世代呢，保罗也提醒提摩太，末后的世代人要掩耳不听真道，偏向一些荒谬的言语。有的时候传道人会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讲台受欢迎，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并不是传讲真道，我们希望讲一些符合弟兄姐妹需要的，符合当代潮流流行的。有的时候我很担心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偏向荒谬的言语。为什么？因为人爱听。为什么？因为受欢迎。那作为一个传道人，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有应该一个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传讲真道，传讲真道。不只是神呼召我们牧养啊，我盼望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一个讲道的呼召，能够传讲神话语带出来的权柄。那我们知道这个权柄不是我们，这个权柄是来自神的话语，是根据经文圣经当中的，透过解经，透过神学，透过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我们努力的传讲神的道。今天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努力的在传讲神的话，建造信徒的灵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传道人的讲台呢，没有办法传讲适当的信息来帮助听众，原因就是缺少了以圣经为基础深入研究神话语的释经讲道。所以我再说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真的一起来学习以圣经为基础深入研究神话语的释经讲道，这是我们一个托付，一个使命。那如果我们缺少这个，如果我们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神话语的释经讲道，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把圣经很多客观已经存在的真理可以适当的全面的甚至系统的深入在教会当中，而且去教导会众，也帮助他们能够应用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那我相信有一本书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这是张锡平牧师呢，他在谈到释经讲道的重要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释经讲道传讲者的十个要点，那是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那我就引用他这十个要点，那我会再和弟兄姐妹多做一些补充呢，盼望我们能够在最后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个释经讲道的重要，还有我们怎么样来操练这个释经讲道。一个释经讲道呢，首先呢，传讲者首先一定要根据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的经文说得很清楚啊，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当然今天我们讲到要很多元，有一些时事的新闻啦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啦，或者我们生活中遭遇的一些小故事时事的讨论等等，这些当然都能够丰富我们讲到的内容，但弟兄姐妹都不及神话语的能力和权柄。所以我们讲到弟兄姐妹很重要，第一个原则一定是根据圣经。我曾经在不夸张的说我曾经在一些教会看见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传讲一些当代最流行的一些思想， 或者说一些正向的观念，当然也能够鼓励弟兄姐妹过一个积极的生活。但是呢，他引用的不是圣经，他引用的是当时畅销的一本书。那么这个作者提出了三个方法、四个原则、五个观念等等、六个要点。那么他就根据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布置他的讲章。那其实我自己坐在台下，我就在想，究竟他是在讲道呢，还是在分享书籍呢？那弟兄姐妹，所以讲道、传道人，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应该要多读书，多看一些跟我们现代生活观念重要的一些的信息。但是讲到第一个要点，一定是根据圣经。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我们谈了很多解经研经的重要，或者说释经解经。释经讲到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要忠于圣经。我再说，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想法，是忠于圣经。这是第一个，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呢要好好的努力的。所以释经讲道者，我们知道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能力是从神话语而来，所以圣经才是我们讲道的基础，是让人能够得救，同样让人领受生命的信息。这是第一个，根据圣经。第二个就是要充分准备。那说到底呢，任何的学科、任何的学问，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花功夫，对不对？中国人说铁杵磨成绣花针呢，是不是？所以神话语的真理既然是一个丰富无穷尽的，那么是我们信息的一个来源，所以呢最重要是我们一定要肯下功夫来准备。传道人最大的忌讳是什么？就是懒惰。我们很多人喜欢探访，我们很多人喜欢跟别人社交，我们很多人喜欢出去去拜访这些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安静下来，花时间好好的来准备呢？所以有的时候传道人，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太懒惰，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精力去准备信息。常常有信徒来问说，哎呀，牧师啊，你一个礼拜你花多少时间来预备信息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回答。你是因为有讲到了才来预备信息呢，还是在平常每一天你自己的灵修、读经、祷告当中，其实神的话语就不断地在装备你、在预备你呢？那过去我们谈过了，包括了解经研经，包括了研读经文，包括了分析历史背景、文体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花功夫去努力的。那么有一位西方的牧师传道人，他这样说，一个差劲的传道人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信息。往往我们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因为礼拜天要讲到了，哇，就赶紧的抓几本释经书来翻一翻，看看这个观点如何，那个观点如何，把几个要点拼凑之后，哎，我们就站上讲台传讲信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预备？很实际的，弟兄姐妹一听就听得出来。我常常也对我自己有一些勉励哈，就是一篇讲到你自己有没有充分的预备弟兄姐妹知道，你自己更加知道。如果你自己的预备不充分的话，可能你站在讲台的时候呢，你的心是虚虚的，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讲台上呢，我们有好的预备。如果想想看，我们对我们所传讲的没有预备，我们所传讲的主题甚至经文的内容我们都不熟悉的话，那弟兄姐妹听众一定会感到茫然的。那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自己信息中的一个主题，听众呢有的时候听的就好像在无里雾一样，听完之后牧师讲了很多，讲什么呢？不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讲到最大的亏损。所以彻底的研究释经，还有清楚的经文结构呢，其实就能够决定这一篇讲到是不是有果效。那这是准备方面。第三呢，就是要学习归纳法那这个不只是用在研经在讲道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归纳的方法，也就是以圣经本身为依归， 找出经文的意义，同时呢，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思想还有学习的方向。换句话说，要客观的去探索经文的意义，同时呢，也让圣经本身呢说出神要说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有人说的好啊，归纳式的讲章能够在听众当中产生新发现的一个感受，就好像自己一起经历一样。所以归纳法在一些很多人认为不感兴趣或者含有这个敌意的这些听众当中呢，它特别有效。为什么？因为你所传讲的不是针对性的，而不是你所设定的一个主题性，而是从经文当中归纳出来的一些原则的时候，叫听的人呢可以哑口无言呢。所以归纳法，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来学习。那这是讲到的第三个啊，熟悉使用归纳法。第四个就是要合乎逻辑啊。过去我们也谈过哈，人的思想呢是有逻辑性的，上帝创造我们呢也是有逻辑性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圣经就是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它的逻辑性在哪里呢？适当的信息的传讲呢，它必须带领会众经过一个逻辑，或者说一个有系统，或者说一个进展性的过程。所谓逻辑性的就是因果关系了，因为所以哈，从这个经文脉络中间其实也带出一步一步信息的一个逻辑性。那所以讲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来解释这个经文这个过程，让会众呢不单单只是知道它一个正确的意义是什么，更重要是也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意义。所以讲员呢要经过这种逻辑性的分析啊，来让听众更加的明白。我再说弟兄姐妹，人的思想都有逻辑性的，所以当很多事情合乎逻辑的时候呢，人就很容易抓到重点，人很容易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种中心思想啊，这种连结性呢，是有一个很清楚的逻辑，前后贯连啊，连贯一起，方向是统一的，而且呢以讲到的中心思想为核心，那么这样的听众呢就很容易领受，而且就知道今天牧师讲了这三点或者讲了这两大点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就很容易带出啊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结果，一个目的。那另外呢，讲到我们还谈到一定要有一种所谓的趣味性、创意跟想象力啊。有的时候这种具体啊、趣味啊、这种感人啊，这些信服力其实是信息中心或者说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的讲道要具备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讲道讲得太枯燥了啊，我们当然都是很努力的去解释圣经讲圣经，但是若是太枯燥呢，有的时候会众可能就听得有一点啊魂游向外哈。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啊，讲道让人沉闷呢这是一种罪。为什么？因为神的话语永远不会让人沉闷，只有传讲的人才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讲道上你要学习，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学讲道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学什么？学演说学，就是怎么样在讲台上来透过言辞词汇来表达来陈述一些的观点一些说明，那么透过一些故事透过一些例证透过一些创意来帮助人理解了解这个信息。所以每一篇讲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应该要有一个所谓的创意性，有一个创意性。传道人当然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经文上下功夫传讲圣经的原来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可以求这种有创意的方式来阐述。所以有的时候让自己有一些的想象力是好的，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是好的哈。然后呢我们真的能够在讲道的事上呢能够看见果效。著名的讲道王子斯布真牧师他说啊，一个牧师如果要保持他的教会满座啊，很有意思啊， 坐满人哈。一个牧师如果要保持他的教会满座，第一必须要传福音，然后呢要记住有三个副词，就是要恳切的，要有兴趣的，要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在释经讲道里面很重要，这个想象力呢可以弥补这个释经讲道枯燥的一面。那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很有创意的，我们都很有想象力的。如果我们有很多好的想象力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讲道。那第六呢，就是我们讲道者的一个权柄了。那这一点弟兄姐妹，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这个不是来自我们的自信，而是来自神话语的权威。圣经是神权柄的话语，所以我们在传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是带着确信和权柄。我再说，这个权柄不是我们的，这个权柄乃是弟兄姐妹信服了圣经，知道神的话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以至于他真的能够顺服神的话。所以保罗啊，在提多书第二章十五节，这是劝勉提多的一个教训，提多也是传道人哈。他说什么呢？在提多书二章十五节，他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样权柄责备人。那弟兄姐妹，在这里所讲的权柄是一个属灵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来自什么？这个权柄是来自神，而来自神的话语。当我们越清晰地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明白，原来真正有权柄的不是传道人，真正有权柄的是神的话语。当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就会得着改变。啊，讲到的时候，主是带着权柄。那弟兄姐妹，耶稣的教训在福音书里面也是记载，是有权柄的。所以讲道者，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章的布置，过去我们谈了很多哈，在这些预备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除了对真理的了解，释经解经各方面的解释应用之外呢，弟兄姐妹，神的话一定是带有权柄的。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胆怯，因为你所传讲的不是人的话，你所传讲的是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不是吗？第七点，我想在这个讲道的预备或者说操练方面呢，要鼓励大家要让自己更有热忱呢、热忱或者说一种的诚恳的态度。意思就是说，这篇信息真实的讲章，因为这是真理，这是按着正义分解出来的真道，所以当你在传讲这篇真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带有一种所谓的热忱。所以讲到王子摩根，他说啊，任何一篇实在的讲章都能够从中间发现真理还有清楚、热忱这三样东西，真理、清晰还有热忱。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就好像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说，神的话在他心里啊好像火烧一样，他不说不行啊，他忍不住，他一定要讲啊。啊，神的话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里面也是带有这样的热忱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讲道真的会不一样。换句话说，一篇好的讲章，过去我也提过啊，当你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所谓的那种热忱，就是你自己被神的话语感动，你自己觉得神的话语有权柄，所以当你在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你是充满了信心，神的话语在你心中好像有一把火一样要燃烧出来。所以尼托生弟兄也说，神的话在我们一个传道人身上呢，变作一个重担，这个重担如果能卸出去，我们的生命就出去，这个重担越重，如果能够卸出去，那这个力量产生的力量就越大。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啊？讲员一定要带着这种的热忱，以至于看见神的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关联性啊，适当的关联性。所以释经讲道不是只有解经啊，有的时候是一种沟通，不只是解释一段经文，而是把神所赐的这个信息呢要传达给活生生的人。 所以这种的关联性也就是一种适切性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我们整理出来，无论它的中心思想，无论它的一个概念，跟今天信徒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呢？那过去我们一直谈到斯托德牧师用著名的这个筑桥的一个比喻，说明啊，这个讲道让圣经世界和现在世界这个鸿沟呢，借着传道人的讲道或者说这种传讲沟通，让神的话语能够从圣经当中有流出来，和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所以这种适切性，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关于这一点呢，我相信过去我们也谈过很多。那所有的讲道，弟兄姐妹，不是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真理而已，而是我们能够实际主观去实践去应用的，那么激发我们的思想生活，向我们发出挑战啊！我想这是一篇好的讲章，我们在预备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篇信息跟弟兄姐妹的关联性是什么。还有除了关联以外呢，就是我们过去谈了很多，就是应用，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去应用每一篇讲道，一定有它的果效或者说它的应用。所以讲到你讲完一篇讲章之后，弟兄姐妹，你不单单期待会众了解这篇信息的重点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怎么去实践或者说行道啊。一个讲员主要的目的呢，当然是正确的完全的教导神的话，清楚的解释出来。当然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单单是解释这段经文呢，就是会众了解这段经文之后，他们也知道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反映，怎么样去应用出来。所以好的释经讲道是一种最有效的应用式的一个传讲。好，最后一点呢，我想要和大家再分享的就是一定要清晰哈。一篇讲章既然包含了神的真理，又加上这种分析啊，讲章的权威性等等，那么这篇讲章呢一定是非常清晰清楚的，能够吸引到听众。那谈到这个清楚的讲道呢，除了讲员我们需要有一个周密的思考，完整的思考组织架构以外，传道人的措辞呢，我们尽量要简洁明白，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表达的方式。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文字的表达很清晰的把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可能三句话说得清楚的，你不用十句八句反反复复的说，反而让听的人更加坠入无礼物当中哈。所以清楚的思路、语言、热忱、权威，那么讲章呢，弟兄姐妹，要让人容易了解啊，不是好像在高空啊，在云端上面让人觉得好像今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人心预备好了，弟兄姐妹，圣灵在人的心里运行，那么我们能够清楚了解神要借着他仆人向我们所传讲的话语。我想这是我们在啊做这个操练释经讲道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要点。所以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这十方面的要点，我相信对我们有一些些的提醒跟帮助，也盼望我们在讲道的事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的努力，一起的前行。愿主祝福大家。
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你。你若是大大张口。